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一起唱赞美诗398首，赞美诗398首。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在这么寒冷的夜晚，神保守我们，大家还可以坐在这边一起学习圣经的道理。也求神赏赐小弟智慧，让今天小弟所分享的见证都能够让彼此得到造就。在小弟大学的时候，有3个暑假的时间，都投入到三辅的工作。三辅全名应该是三地工作辅导，那简称三辅。那小弟解释一下，就是在20几年前，因为教会的原住民孩子在暑假期间，因为父母亲可能都要外出工作， 那孩子必须自己在家里一整个暑假两个月的时间。所以那时候教会呢，会有总会做一个统筹的安排，然后在暑假期间招募一些大专青年，那经过培训之后，我到台湾几个教会去和这些孩子一起生活，那针对学业跟宗教教育来做一些辅导。那这份工作的主要负责传道就是吴豪传道，那我们三福老师呢跟学员都会尊称传道叫做吴豪校长。那这里有一张照片，那我觉得这张照片很有纪念价值，就是因为当年吴豪传道大学的时候是读东吴中文系，他是属东吴团契，而且现在东大民团契，然后他所以整个大学阶段呢他都在大同教会聚会。而这张照片小弟不是很清楚，但是小弟猜应该是在当时的小屋了哈。那团契在小屋里面有合照，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很熟悉的邵明恩长老啊、邵明恩长老娘啊、赵世海传道啊、黄正权老师，以及在照片右下角穿蓝色衣服的那就是吴豪传道。那传道在读大学的时候，其实对于原住民青年就非常的关心他们，他买了一台机车，时常就往大溪上巴岭去，然后就是去关心当地的孩子。那时候的注目传道是车富明长老，他觉得哎，吴豪传道啊，那时候吴豪弟兄了，他这么的有心，这么辛苦，所以他也在职务会里面提议，希望教会能够给吴豪弟兄一些支持跟鼓励。所以那时候大同教会等于也在那时候也会招募一些青年一起跟着当时的吴豪传道去大溪、上巴林等地帮孩子做一些课业的辅导。所以三府也可以算是在大同教会起源的了。那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呢？是因为在去年的年底12月26号是吴豪传道的告别式。那告别式当天车富明长老在勉励的时候放了一张投影片，里面写到传道最常勉励三府同工的一段话，总共12个字，小弟读一下，就是我心所愿，请我所有，破碎我身，不必有我。其实小弟并不知道传道过世的消息，而是后来透过其他同工告知小弟才知道，才惊觉说传道怎么已经不在了。那因为告别式有影片，小弟就线上再参加传道的告别式。那参加完之后呢，其实让小弟的心思又回到了20多年前参加三福的时候，回想到很多的点点滴滴。就是传道是小弟很敬重的一位传道人，所以今天小弟会以见证的方式，然后以破碎自己为主题来分享小弟在三福这份事工。虽然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但是回想起来其实点点滴滴都有神的恩典，或者是也有神的教训，那以及我在传道身上所看到佳美的言行，来在这边跟弟兄姐妹做分享。那当初小弟选择参加三福的初衷其实很单纯，就是在团契里面学长会常常分享参加三福的心得，然后就说到哇，原住民教会的弟兄姐妹很热情，那里有很美丽的山水风景。那还有一点很吸引小弟，就是学长就说这些孩子都很喜欢打篮球，因为小弟也很喜欢打篮球，所以当时还是大一的小弟听了就很向往，就觉得说，因为从小到大其实很少有机会去到北区以外的教会，都是在顶多学生联会，但是都是在北区，很少去到北区以外，所以就在大一的下学期就报名参加了三福的事工。那还记得当年是去台北教会接受面试，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因为一般来说教会的事工通常是报名 就可以参加。可是在当时三辅老师的录取率大概是二分之一，可见三辅的事工在当年其实是很多大专青年所向往的一份工作。所以小弟在面试的时候很紧张，因为不是报名就录取，但是感谢神啊，小弟后来有顺利录取，结果没想到一参加就连续参加了三年的三辅。那刚刚提到参加三辅的面试，在这边分享另外一个有趣的经历。还记得小弟在报考研究所的时候，那时候要口试，那口试现场我们有很多口试委员嘛，就是所上的教授，那其中的所长就是现在的防疫专家苏益仁教授，他就说啊，你先做自我介绍。那小弟自我介绍完之后，小弟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每个口试委员都低着头来，也没有人看小弟，可能都在看小弟的一些纸本资料。然后后来小弟自我介绍完了，口试委员就开始发问。所长第一个问题就说：“这个你大学的时候有没有进过实验室，做过专题，做过研究？”结果小弟就回答说：“报告所长，我大学没有进过实验室。”然后这时候所长就很纳闷地问：“那你暑假都在干什么？你都在做什么？”这样，然后小弟也不迟疑，马上就回答：“报告老师，我的暑假呢都在山地部落跟教会的孩子在一起。”那还记得当年小弟在回答的时候，我并没有犹豫我也不觉得这样的回答会怎么样，因为我觉得这是小弟很有意义的一段经历，所以我就也很大方的马上回答。结果当时的所长跟口试委员听了我的回答，大家本来都是低着头，结果全部都抬着头，然后睁大了眼睛看着小弟。我猜他们可能是心里想说：“哇，这个学生也太夸张了吧，从来没有经过实验室的经验，也没做过专题，就赶来报考研究所。”但小弟那时候其实也就觉得没录取就算了，但是我觉得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很值得一提的。就感谢神，神赏赐机会，小弟后来还是录取的，所以可能所长也有被小弟的那个精神给感动吧。好，我们来看一段经节。小弟今天不会翻太多的经节，那经节投影片都有，大家也不用忙着翻圣经。我们看看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二十四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土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阿们。好，在这边主耶稣他以麦子作为比喻，就像投影片上我们所看到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麦子？麦子就是我们平常就是我们那个面粉的一个原料，可是它不是采收下来就可以直接研磨就当面粉，其实它的外面有很坚硬的一个外壳。可是当一粒这么坚硬的麦子它落在土里面，如果我们有去浇水的话，它会开始吸水。那吸水之后呢，它那个坚硬的外壳就渐渐的软化，那到后来整个外壳会开始破碎。破碎之后呢，就像这张投影片我们看到的，这颗麦子呢它就开始向上发芽，然后向下发根。那到后来我们大家也都很熟悉了，就是这一粒麦子它虽然在土里不见了，可是它所长出的它就会长成一束麦子，而这一束麦子里面有好几粒的麦子，所以主耶稣就用这个一粒麦子做一个比喻，他就预告自己说，他会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但是他道成肉身这样子的牺牲却可以为许许多多的人带来救恩。那除了这样的比喻的一个含义之外呢，其实我们每个人也就像这一颗麦子，那外面坚硬的外壳呢，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的自尊，我们每个人的自我意识，我们每个人既有的一个想法。那小弟认为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是 必须要有这些强烈的自尊跟强烈的自我意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内心其实是很软弱很脆弱的，那有时候为了不让人去看到我们这样脆弱的内心，所以我们衍生出这样一个坚硬的外壳，这样子一个强烈的自尊强烈的自我意识，那其实为了保护我们自己脆弱的内心。那所以小弟参加了三年的三辅，每年都有不同的课题跟体验，所以今天呢就会以破碎自己作为主题，那分成三个部分来做见证。第一个部分是面对孩子，第二个部分是面对同工，第三个部分是面对自己。好，那我们来谈第一个部分，面对孩子。小弟第一年三辅所服务的班级是在宜兰县南澳乡的庇后教会，那在座弟兄兄姐可能也去过庇后教会，这一条很直的路呢，就是从南澳朝阳市区要进到庇后教会的一个必经之路，然后那我们都说这一条就是庇后高速公路。好，这个呢就是庇后教会的外观。那第一年参加三辅的时候，第一个礼拜我的确感受到团契学长所说的弟兄姐妹都很热情，庇后的风景很美丽，因为从教会往后走就是山，就是那个南澳北溪、南澳南溪，风景很美丽。那孩子篮球真的是没话说，打赤脚就比小弟穿着 Nike 球鞋还厉害。那孩子都很天真活泼，也都很喜欢开玩笑。那这些小弟第一个礼拜初步的看到的这样的事物呢，就会让小弟觉得说，哦，三辅好欢乐哦，就像一个大型的夏令营，就是一个很欢乐的大型活动。那我在这边稍微说明一下，三辅的课程安排是这样，他礼拜一到礼拜五孩子住在教会，那礼拜五下午之后孩子会回到自己的家，那到礼拜天晚上再收假回到教会，准备接着下个礼拜的辅导。但是礼拜六礼拜天呢并不是三辅老师的放假日，我们会利用礼拜六礼拜天去做家庭访问，去访问孩子的家，那每个孩子都会跑过一次。结果没想到第一个周末的家庭访问让小弟有了很大的震撼，原来我在这第一个礼拜五天看到这些天真可爱的孩子，我到了他们的家庭，我看到的是什么呢？他们的原生家庭可能是父母离异，也有可能是隔代教养，家里只有阿公阿嬷，或者是家庭环境不是很好，我觉得真的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甚至有些特殊的案例，爸爸会喝酒，那甚至有些孩子会一直说，老师你不要来我家了，我家没有什么好看的。那其实我就可以感受得到，其实他不想让人家知道他家里的一些状况。所以经过了两天的家庭访问之后，小弟才发现，就是说原来我第一个礼拜我所看到的我自己的一个既有印象其实是错误的，就是我来到这里不是参加夏令营，我来到这边不是来欣赏风景，我来到这边不是来接受接待的，也不是来感受原住民弟兄姐妹的热情，更不是来打篮球的。我必须打破自己的一个既有的想法，我才能够知道说我今天来到这里我要做什么。那等小弟打破了自己的既有想法之后，我才知道，我来到这边要做什么，我要想办法进到这些孩子的心里面，试着跟他们的生命产生连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希望鼓励这些孩子多花一些心思在课业上，因为当时整个南澳乡的孩子几乎没有一个升学到大专，在二十多年前是这样。当然不是说升学到大专就代表他的未来一定就可以怎么样，但是如果让这些孩子有机会上到大学，也许他就有机会翻转自己的人生。那感谢神，经过几年的三辅下来，小弟带了孩子很多后来都很顺利的读了大学，这是我觉得很感，事后想起来很感谢神的地方。那一样再回想到过去第一年，如果我没有破碎自己的既定印象，其实我没有办法去了解 原来在职前讲习，传道一直在讲的一句话，就是说什么是爱。他会一直问我们什么是爱，然后他就会说一句，就是爱就是在他人身上看见自己的责任。所以原来透过家庭访问，我深入了解孩子的背景，我才感受到说我在这些孩子身上看见自己的责任，我才感受到我来三福要做什么。那圣经上也这么说，在约翰一书的4:19，这很简短一段话，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今天我们去爱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因为神早就爱我们了。就像一开始所说的，神自己就是一粒麦子，他打破自己为了救我们，所以他绝对是早就爱我们了。所以我们去爱别人没有什么好夸口的，但是往往啊，我们必须先打破自己对于其他人、其他弟兄姐妹一些既有的印象，我们才能够去爱人。这是小弟在三福第一年面对孩子，我觉得所学到的课题。那因为体认到自己的责任，所以小弟第二年也没有什么考虑，就也是第二年就继续报名参加三福。那一样是在毕后教会服务，但这一次被赋予了担任班负责的责任。那小弟认为关怀孩子是最重要的工作，那我是一个班负责，我希望把工作的重点都放在访问跟陪伴。那我很希望班上的同工，因为我们一个班总共7老师，我希望大家也能够跟我一样，都是这么 去想跟这么做。可是小弟没有想到，身为三福的一个班负责，他不是只有关心孩子而已，他还要做整个班级的经营，所以其实还有许多的行政工作跟课程要准备。可是小弟却偏重在自己以为最重要的地方，其他工作我都不去想也不想管，我就想要去访问去陪孩子。结果慢慢的，小弟跟同工之间产生了隔阂。小弟印象很深，就在第一个周末的家庭访问，小弟想要陪五塔教会一个孩子去河边钓鱼，顺便想跟他聊聊天，当然了，一方面我自己也想钓鱼了。可是我身旁的6同工提醒小弟说，我们还有很多报表，很多工作要处理，现在实在是不适合在这边陪孩子钓鱼了。可是小弟那时候年轻气盛，然后心里也有一股就是说，我是班负责，为什么你们不听我的话。我就很生气的回说，算，你们都回去处理这些行政工作，我自己留在这里陪孩子。结果我这个话讲出来，他们也就真的不理我，就开着车就回毕后教会，我一个人留在五塔的河边陪这个孩子钓鱼。那其实这样一来代表什么？代表我们这个团队就分裂了，我自己一人一国，其他6人一国这样子。那想当然了，当同工不同心的时候，其实当时的工作就出了很多的问题，整个班级是一片混乱，学生也出状况，班级经营也出状况。小弟当时很难过，心里就在想，我是一个班负责，怎么把团队跟班级带领成这样，那怎么办呢？那就只好跪下来祷告。那祷告完心里有一份感动，那等孩子们都睡了，就要所有的同工，我们一起在办公室，我要大家坐着。然后我第一件事就是我放下自己的自尊，我跟大家道歉，就是很抱歉，把这个班级搞成这个样子，那我自我意识太强烈了，我跟大家道歉。那我想重新跟大家建立共识，那大家什么问题我们都摊开来讨论，我有哪里做不好的就直接说。哇，大家都很直接哦，我觉得红文你这样怎样子好。然后但感谢神，我那时候放下，打破了我自己的自尊，所以我听进去了。那也了解到就是说，陪伴孩子固然重要，但是班级经营也是很重要，行政工作也是很重要，要并重哦，你要分配时间去同时进行。那感谢神，就是当小弟愿意破碎自己的自尊之后， 因为我觉得神就开始同工，班级经营也就越来越上轨道。所以在三辅第二年我学到了什么呢？我学到面对同工，我们要学习破碎自己的自尊，破碎自己的固执，破碎自己的一个执着。那在这边做一个见证，小弟在第二年的三辅有一个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见证，到现在我还是一直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在整个课程要结束的时候，其实按照惯例教会都会很热情的准备很丰盛的烤肉，让大家到山上的溪边烤肉玩水，甚至是跳水，就是像这样子。那时候大家都玩得很开心，然后一群孩子就拉着我，老师老师，再往上面走有个很好玩的地方呢，可以跳水。其实小弟有惧高症，可是还是硬着头皮了，想说好了，孩子都这样子了，我也一起去嘛。那就像这样，大概三层楼 的一个高度，然后大家就这样往下跳，然后就很高兴。结果突然大家哄堂大笑，一直围着一个孩子在笑。我想说怎么了，我就靠近看，这个孩子头上有一圈红红的压痕。小弟就问他怎么了，他就跟我说，原来在这个清澈的溪流下面有一根很长的一个管子，它在吸水。为什么吸水呢？原来是有那个香鱼的养殖户，它从上游吸水到下游来养殖香鱼。那个管子的直径大概20公分长哦。但是这个管子表面并没有做安全措施，就是没有一个防护网哦，它就是一个完全一个镂空的一个抽水管。那这个孩子游泳经过的时候，他就被这个头就被这个管子吸进去。可他挣扎一下就拔出来了，可是那个吸力之强也让他的头上留下红红的一圈哦。就大家围着，因为孩子爱开玩笑嘛，就围着他一直笑啊，你很像天使啦，怎样怎样。那小弟当时虽然有意识到说，这个东西其实是很危险的，可是就是太疏忽太大意了，没有马上吩咐孩子离开那片水域。结果果然一时的疏忽大意就造成了意外。过没多久，有一个孩子，小弟都还记得这个孩子这个弟兄的名字哈，我们叫他阿肯好了。阿肯是我们学员的弟弟，他是一个小学生，他不是我们的学员，他是就是反正就一起跟我们上来烤肉。他的脚被吸到这个管子里面，然后我看到整个就傻掉了，因为我们不管怎么拔都拔不出来，那个吸力很强。然后这时候小弟心里想起以前看过的新闻了，就是有学校的学生在游泳池里面被这个抽水管，我忘了是手还是脚被吸进去。那因为时间太长了，那在这样子强力的吸力之下，他的血液循环不良，所以后来必须截肢。那时候小弟真的很害怕，就拿了石头砸那个管子，可是那个管子很坚固，我怎么想要破坏它，它一点被破坏的样子都没有，一动也不动，而且反而因为吸力的那个关系，它发出很恐怖那种嗡嗡嗡的声音。那时候小弟一直想，这下惨了，万一孩子的脚截肢怎么办，我要怎么跟家长交代，真的是没办法了。小弟赶快请一些孩子去叫大人过来，然后一方面赶快叫大家，我们就就地就在水里面，就在那边祷告。感谢神，我不知道祷告了多久，我听到嘣的一声，小弟张开眼睛，阿肯的脚就这样奇迹般的就弹了出来。小弟心里万分的感谢神，但是我靠近一看，我差点晕过去。孩子的脚有一道又长又深的伤口，我可以很明显看到他的皮下组织，甚至看到他的骨头。那怎么办呢？那刚好那时候当时的注目传道胡光孝传道也赶到了，那大家知道认识胡传道知道他很壮，二话不说背着阿肯就往下游跑，我们也来不及叫救护车，就赶快开着教会的车就往苏澳的医院冲了。因为整个当时南澳没有 比较大的医院可以处理这个这么大这么深的伤口。那小弟也在车上看着阿肯，我心里很愧疚，那心里也一直祷告，那求神能够保守看顾他。后来到了医院，大家知道吗？因为伤口实在太深了，他总共缝了70几针，是分很多层的缝哦。但医生说还好被吸进去的时间不是太长，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哦。所以每每回想起这段见证哦，心里都很感谢神哦。若不是神的保守，小弟真的不知道后果会怎么样。好，那接着呢，小弟想要讲第三部分，也就是小弟第三年三辅的一个经历。那个三辅呢，除了三辅老师之外，还有一份很特别的职务，叫做助理。助理的工作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台湾地图哈。当时，当年三辅的时候，全省总共有7个班：桃园大溪学生中心、台中东势学生中心、南投埔里学生中心、高雄的民生教会、台东成功教会、花莲的山里教会以及宜兰的庇后教会，总共7个班。那吴豪传道呢，因为他是整个三辅的负责的传道，所以他在这一个多月里面，他要跑遍全省7个班好几次所以助理的工作呢，就是跟着传道全省跑。那一方面能够分担传道开车的工作，那一方面也要帮忙传道协助各班发生的一些问题哦。那小弟觉得这一份工作很有挑战性，所以在第三年的时候，我就跟传道自我推荐，我就说：“传道，我想要当助理。”那传道想一想，就说：“好啊，那就让你试试看。”那我就很兴奋，很高兴哦，就是感觉可以跟着传道这样全身跑。但是就在三辅要开班之前呢，有一个班的班负责因为一些因素，他没有办法担任班负责。那吴豪传道就跟小弟说，希望我能够去当救火队，去山里班当班负责。可是那时候小弟很自我哦，我一心就是只想跟着传道全省跑。我就跟传道说，传道，我只想当助理，那如果我不能当助理的话，我今年我就不参加了。现在回想起来，实在觉得当时的自己怎么会这么任性。那传道也很，我觉得传道人也很好啦，就说好，洪文，那我就还是让你当助理，那我再找其他同工来担任班负责。结果第三年的三辅，老实说是小弟最不开心的一年哦。为什么呢？小弟把自己看得太大了哈，看得过乎自己所当看的。一来小弟的开车技术并不好，所以我其实很难帮传道分担开车的工作。二来小弟不知道其实每个班都有一些状况，而这些状况对于我来说，其实我的经验没有那么多，我能够帮上忙的地方很有限。所以小弟跟在传道旁边其实是越做越心虚哦，越做越不喜乐，因为我根本帮不上忙哦。那传道也看出小弟的忧虑哦。有一天我们到了花莲山里教会，那附近有一个很长很直的河堤，传道就说：“洪文，走，我教你开车。”他就带着我哈到了河堤，然后他还摆了一些路障，跟我说：“胆大心细，然后去抓，教我怎么抓前后左右的距离。”哦，一步一步教小弟开车的技巧。那小弟很感动啊，因为没想到一个传道竟然会就这样教我在那边开车。但我觉得神其实对我有一些提醒，所以虽然我想做，但不见得神就让我做。因为三辅进行不到一半的时候，小弟接到一通电话，家里的人说家里出事了，有家人住院，我必须回家帮忙。还记得那一天我在阿里山上，那传道二话不说马上更改行程，就把小弟载到嘉义火车站，让小弟坐火车回家。那而且他当因为传道知道我在星光医院照顾家人，所以有一天下午，他刚从上巴林教会下山，他就带着同工到医院来探望小弟跟小弟的家人。 那因为从上班要领教会来，他带了很多的水蜜桃来看我们，然后还一直安慰小弟，说不要担心，三福的工作照顾家人最重要。我们来看一段圣经，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阿们。小弟就像这个照片里面，我只不过是一只小猫咪，结果把自己看成像一只大狮子一样，明明自己就没有成熟到可以担任助理的工作，可是却是自以为是。那明明神也给小弟一个提醒，一个机会，其实我可以再去担任班负责做第一线的工作，可小弟却不接受，还意气用事的回答，如果不让我当助理，今年我就不参加了。这就是在面对自己的时候，不懂得破碎自己的自以为是，不懂得破碎自己的骄傲，那结果是什么呢？你的工作做不好，那我中途也被迫离开这份工作。但是这份工作有因为小弟的离开就有所影响吗？没有，反倒是一位同工，就是现在凤山教会的许明君执事，他中途接手小弟助理的工作，他把工作做得非常非常好，因为他很会开车，也很有经验，可以充分分担传道的工作。所以其实代表教会的工作不是说非谁不可，不是说没有我不行，所以当我们有机会服侍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那在第三年的三福，也有一件让小弟印象很深刻的事，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有一天传道就说，洪文啊，我带你去吃全台湾最好吃的面。我心里在想，是什么有名的面让传道这么的推荐，就跃跃欲试。结果我们就开车到了屏东教会，我想说可能要先停车再走去面店。我不知道，原来传道娘跟传道儿子住在教会旁边。传道带我们去他的家。我们坐在传道的餐桌，就传道娘就端出了一碗香喷喷的牛肉面。传道对我说，这就是全台湾最好吃的面。不好意思，那原来传道心里最好吃的面就是传道娘煮的牛肉面。那当天用完餐，传道稍微梳洗一下就说，我们出发往台东成功吧。我就吓了一跳，因为传道回家也不过几个小时，结果就要出门了。对我来说，传道真的是为了教会的事工，请他所有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那牺牲自己跟家人的相处的时间，真的是破碎自己，请自己所有，但是又有着不必有我的谦卑精神。所以在三府三个暑假的事工当中，第一年面对孩子，小弟学习到要破碎自己的既有印象，才能够在孩子身上看到自己的责任。那第二年呢，面对同工，学习到要破碎自己的自尊，才能够跟同工同心同行。那第三年面对自己，学习到要破碎自己的骄傲，破碎自己的自以为是，才能够了解到神要我们做什么。那老实说，面对自己往往是最困难的。那最后我们来看一张投影片，这是当年在招募三福老师的时候传道在黑板上写的。他说题目是我们正在找一个人。那其实我觉得这不只是对于三福老师的期待，小弟觉得也是可以作为对于自己 或者是对于每一位弟兄姐妹的一个期待。小弟来读过一次，我们正在找一个人，找什么样的人呢？爱别人比自己多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的人，公平正直亲和喜欢接触人的人，多做一点勤奋甘心做事的人，自省能力高的人，学习容量大的人，积极有创意的人，让人多所成长的人，让人乐意与你同工的人，肯真心道歉的人，对人常存感恩的人，有勇气修正自己重新出发的人。好，那就以上作为今天分享的结论。好，我们一起起立唱诗赞美诗416首。
Yeah.